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很高兴又见到大家。好，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四到九节，那这段经文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那从现在开始，我们会连续两年的时间，大概用80堂的时间，可以把整个《哥林多前书》把它讲完。那今天的题目是保罗的感恩。你知道保罗很有意思，他在几乎每一篇书信当中，他都有为当地的教会或者他写信的致信的对象特别的感恩。不管是在罗马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书信当中，他都有特别为这些教会感恩。除了一封信之外，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因为他很快的就进入主题，说我很稀奇的你们已经离开了原来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所以当保罗看到一个教会如果离弃了他所传的道，他离弃了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向他们感恩。但是即使一个教会，即使一个群体，他的道德可能有的时候没有达到基督所期待的，他们的生命跟行为不一定能够完全按照圣经所理想的这种生命的状态，保罗还是为他们感恩。哥林多书信就是最最明显的。我们在过去的三堂当中一直谈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现状背景。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败坏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他们纷争，他们不合一，他们彼此之间轻看对象对方，彼此之间攻击，并且他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道德性的问题，他们甚至有淫乱的问题在他们的教会当中，他们彼此之间控告打官司，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接纳对象对方在教会当中等等等等，引出一系列的生活神学信仰的问题。这样的教会，但是你很奇怪，你会发现保罗怎么会对这样的教会都还要感恩呢？保罗居然对这样的教会还是充满了一种感谢呢？保罗一开始就说啊，我要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要看保罗到底为什么而感谢，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哪些东西要特别感谢神。在我看到的这段圣经当中有三个方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保罗为着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而感恩。保罗一开始就说啊，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恩惠就是恩典啊，原来的文字 charis 这个词就是恩典。恩惠、恩典、词汇都是同一个意思，在中文圣经当中有不同的方法，但原来的文字就是一个字 charis， 就是恩典。 grace 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说的 grace， 今天很多女孩子取名字叫 grace， 就是恩典的意思，恩惠的意思。我在台湾认识一个姊妹，她的名字叫词汇，因为圣经中文圣经有的时候也把它分成词汇。所以保罗一开始为哥林多教会特别要感恩的，就是为了他们得到上帝的恩典而感恩。而这个恩典你会发现它是从什么？是从耶稣基督里来的。保罗说我要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着上帝的恩典而特别的感恩。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分成两大类，一个称为叫普遍恩典，上帝普世的恩典，这就是说他是给每一个人的。圣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太阳照什么？好人也照歹人，他照你也照我，你不喜欢我也没用，他还是照我，对不对？他不会说哎，你是基督徒我就太阳照你基督徒，非基督徒我都不照，共产党员我只照共产党员，不照非共产党员，也没有。每一个人都有，都有基督耶稣的恩典，都有上帝的普世的恩典，这个就被称为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恩惠。但另外一种被称为叫特殊的恩典。什么叫特殊的恩典？就是说它只有基督徒有的恩典是什么？那就是上帝的救恩。这个救恩它只给基督徒的，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单单给我们的，而只有信靠耶稣基督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只有耶稣基督可以使你得救的。 他只赐给你们的，而这个被称为特殊的恩典，而这个特殊的恩典也被称为什么？救赎性的恩典，我们称之为叫救恩。所以如果这样看来的话，上帝赐给哥林多教会，虽然哥林多教会不好，虽然哥林多教会不够理想，虽然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像我们一样，我们的问题可能比哥林多教会更严重，因为我相信今天的北京可能比哥林多更加败坏，当然也更发达，经济更发达，通常经济发达跟这个败坏，道德败坏是成什么成正比的，越发达越败坏，对不对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你们留在北京干什么？我问你们还在北京挣大钱，你们口是心非吗？对不对？你们倒是不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上帝再让我们看到就是什么，他还是爱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保罗感恩的。保罗说，你们纵然不好，你们纵然不够好，但是我为了基督耶稣在你们身上的恩典，我要感谢神。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一个小孩子很捣蛋很顽皮，但是那个妈妈很好，妈妈每天把他打扮得整整齐齐的送去学校，所以爸爸看着他去学校的时候说，哎呀，我真是感谢你的妈妈。你懂我意思吗？不是这个小孩子好，是什么？他的妈妈好。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保罗，他没有为了他们的信心感谢神，他有没有在这里说我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感谢神啊？没有。但是保罗在罗马书有这么说啊，在罗马书1:8，他说我为了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德啊，信德中文把它翻成信德，就 faith， 也就是信心，也就是说信仰。保罗说我为了你们的信仰，我为了你们的信心，我为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德感谢神，是罗马书说的。保罗也没有为了哥林多教会他们在福音上的劳苦感谢神，有没有啊？没有。但是保罗你看腓立比书1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1:5的是说什么？你们是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啊。保罗也没有这么说哥林多的教会，可见哥林多教会他们对传福音没有兴趣，他们对同心合一没有兴趣，他们有兴趣的是看你不顺眼，看我不顺眼，彼此看得不顺眼。他们有兴趣的是说你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你跟随那个牧师，我跟随那个牧师，你有你的老师，我有我的老师，在教会里面还要打对台，这是哥林多的教会的现状。但是保罗为了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一开始就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啊。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感谢为了那个腓立比的教会是这样的感谢神。还有保罗为了帖撒罗尼加的教会有信有望有爱而感谢神。在帖撒罗尼加前书1:3，保罗说什么？我为了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基督耶稣所存的忍耐而感谢神。保罗有没有这样说哥林多教会啊？没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还是为了哥林多的教会感谢神，因为上帝的恩典还在他们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的成长都有很漫长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都是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教会是充满问题的，你会发现你的小组是充满问题的，你发现你的团契生活当中也是充满问题的。但是你是否可以为了你的弟兄你的姐妹而感谢神呢？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或者生命美丽吸引你，而是因着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的恩典而感谢神的。恩典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我们在华人的世界非常难的一个主题。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个有恩典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我们是 shame culture， 我们是羞耻的一个文化，也就是说你什么东西你 一个小孩读书考得非常好，他考到99分，回到家里，妈妈不会表扬他，妈妈通常会说：“还有一分在哪里？还有一分在哪里？”对不对？啊，这跟耶稣基督很不一样。当10个大马蜂的病人被耶稣医好了之后，有一个人回来感恩，耶稣就会深情地说：“还有9个在哪里？”对不对？但是我们会说：“还有一分在哪里？”或者还有2分在哪里？你丢到哪里去了？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而我们的这种文化也影响了我们对基督教的看法、对信仰的诠释、对整个真理的偏差。我在写一篇文章，一篇学术的论文，是关于中国人的恩典观跟圣经的恩典观的比较。我发现有3个很大不同，就华人的文化当中的恩典。怎么样看恩典跟基督教看的有3个很大的不同。第一个，你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我们看恩典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发现没有？是施恩者跟什么受恩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恩典其实都是从上帝来的，我们没有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当中缺少什么？缺少一个造物主的观念。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没有什么一个至高伟大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他将一切的恩惠慈爱给你，我们没有。所以我们的文化就变成什么？常常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恩典，是人跟人之间的恩惠。好了，这就会带出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会说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什么？你就看到，因为是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恩典观马上主要的就变成报恩了，对不对？所以什么知遇之恩，你当怎么样去报答他，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里面很容易就变成一种交换，一种交换。所以在这个恩典的这个事件当中，重要的不是什么，这个对象不是从那个施恩者被那个给那个受恩者，而是什么？而是人怎么样报答恩，而报恩的结果就是我要做什么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你就看，如果普世来看，普世的华人教会，你去看，非常少非常少有专门讲恩典的信息。你不信你去查，你不相信你在网上你去搜，你全世界去搜，你会发现大概讲到上帝的恩典讲专题的非常少非常少。那我们的信息很多时候是什么？很多是说啊，神拯救了我，我当做什么？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式？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文化。因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这种恩典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文化当中，这就变成什么？我的怎么样当报恩？那么好了，我要做什么？那么这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恩典观跟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距离了。因为基督教更强调的是这个上帝，他的恩典怎么样降临到我们身上，你懂我意思吗？而不是，他的重点不在于我怎么样回应上帝的恩典，不是这个。重点是上帝，如果重点在于我怎么样回应上帝的话，那你知道吗？你的信仰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你的信仰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啊。所以你就看到古代的圣诗，特别是西方传统的圣诗，跟今天我们写的圣诗，就是我们的这些小曲儿，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没有任何那个，你不要误会啊，你们不要随便乱笑好不好啊？啊，你们这个动机有问题。哎，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你看我们写的这个赞美诗都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你看到没有？而很少是什么上帝为中心的。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神学信仰当中的一种偏差，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会看什么？恩典始终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从一开始就这样。出埃及记33章19节说什么？圣经里面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啊！”耶和华启示摩西的时候，刚刚选诗歌非常好，讲到摩西，对不对？摩西要有看见，对不对？不要忘记，上帝启示摩西的时候， 他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惠，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什么意思啊？你在这里面很重要一个信息，他说我要宣告我的慈爱，我的恩慈，宣告我的名。什么是名啊？名就是本性啊。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恩典恩慈是什么？是上帝的本性，是上帝的他本来的一个特征。所以当我们首先思考恩典的时候，我们首先不是想的我要怎么样回应上帝的恩典，不是这个，而是上帝的本性，他的彰显。而当我们理解这个之后，你会发现你会体会到不一样的一种境界，对于恩典的理解。而且这个主题一直不断的重复在先知书里面。约拿，这个最最不讨上帝喜悦的约拿先知，他曾经说什么？他说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的，有丰盛的慈爱。你知道在圣经旧约里面，这个恩典常常跟慈爱连在一起的。为什么？为什么会有恩典？因为爱嘛。为什么有恩典？因为爱嘛。所以这个词恩典 hen 跟那个慈爱 hesed 这两个词是同一个词根来着。所以恩典跟慈爱的根源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理解这种恩典？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当中比较少表达这个思想。就好比我的父亲，很感谢神，我的父亲从小常常会对我说我爱你啊。后来我发现我的同学当中很少有像我这种父亲的。我的父亲常常会表达他是爱我的，他让我知道他是爱我的。而这个慈爱就会带出恩典。什么叫恩典？我举个例子来说，恩典就是你是个乞丐，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住一星级的酒店，对不对？但是今天我是个五星级酒店的大老板，我说进你去做 Peter， 你不许讲话，你可以住，但是我今天就是要让这个乞丐住。他再没有钱，他再浑身酸酸的味道很臭，但是我是老板，我让他住，这叫恩典，对不对？好，那么很多时候，那么我们就会马上就会产生一个很即刻的反应，你老是强调恩典，那么行为呢？难道行为就不重要了吗？难道律法就不重要吗？我说律法非常重要，律法的一点一滴的嘛，一点一撇都不可以废去，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但是耶稣说得很清楚啊，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其次也是爱人如己，对不对？爱人如己，他说这是一切先知跟律法的什么总纲？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举个比喻来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今天恩典就像一个房子，你的父亲要给你一个房子，是因为你行为比较好他给你房子，还是因为你是他儿子？是因为你为什么他房子不给进啊？为什么要给我啊？我的爸爸为什么把房子给我啊？很简单的嘛，你不是他儿子嘛，我是他儿子啊。虽然我不太孝顺，对不对？虽然我也不常常去看他，虽然我整天在全世界乱跑，也没有去尽孝心，但是就算他遗嘱上不给我房子，我告诉你，将来我还是可以得到房子，因为我是他儿子。好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这个房子要不要打理啊？要打理的。你继承了这个房子，你就会打理。我告诉你了，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被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你不用担心啊，你自然得了上帝的恩典怜悯慈爱之后，你自然会有什么行为的，你自然 因为这个不是什么你命令出来的，你不是你命令不出来的，这是本身是一个生命的流露的问题。今天我们还是要很特别和特别强调这个恩典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当中比较缺少这个，以至于我们在整个的对于因信称义的理解，对于上帝恩典的理解都有一些偏差，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圣经说什么？做工得工价是不是恩典啊？它不是恩典。所以恩典是什么？是白白的，是白白的。这就是我们难理解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华人的文化难，因为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没有什么白白得来的一件事，有吗？天上没有掉下来的什么馅饼，哪有免费的午餐呐？这是我们的文化啊。但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你，恩典就是什么？白白得来。有没有人付代价？有，谁付啊？耶稣付代价。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这一点。第二，为什么感恩？保罗不单单为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得到上帝的恩典感恩，他还为哥林多教会得到上帝的恩赐感恩。保罗在接下来的这一几节圣经里面，他特别提到，他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啊。他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他们得到上帝的恩赐是很多的，哥林多的教会是非常有恩赐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可能是比罗马的教会，比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比腓立比的教会都得到更多的恩赐。在这里保罗说你们得到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你们是非常丰富的。恩赐什么意思？恩赐这个词很有意思的是，它跟恩典非常有关系。恩典是 charis， 恩赐是叫 charisma， 后来就把它翻成英文叫 charisma， 好像中文把它翻成魅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翻译啊？说 charismatic leader 是不是叫魅力型领袖？是不是这样翻译的 ？Anyway， 就说这个词的本来的意思 charisma。charismatic 这个词本身的根本的意思是恩赐，所以 charismatic 又被分成叫灵恩嘛，就圣灵的恩典，圣灵透过恩典而给你的叫什么？叫恩赐。所以恩赐到底什么意思？恩赐就是说，恩赐到底 是不是跟你才干是一样？有点关系，但不是同一个事情。恩赐跟才干是非常有关系的，但是恩典跟才干不是同一件事情。恩典是什么？恩赐是什么？恩赐是上帝特别给基督徒的，用来建造教会的，用来建造你的属灵的生命，特别是用来贡献治理造就教会的，这个叫恩赐。那么恩赐跟恩典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关系呢？恩赐跟恩典是一个因果关系，没有恩典就没有恩赐，没有恩典就没有恩赐。那我刚刚准备给长老一个 proposal， 是关于我们教会今后三年的连续三年的主题的计划。那我们的总我设计的一个总，现在长老还没有通过啊，我希望他们可以通过了啊。我的想法，我先告诉你们啊，让你们来压迫我们的长老啊，让他们被迫可以接受啊。我的总主题就是成长的教会，成长的教会三年。那怎么样成长？第一，在恩典中成长。第一年就明年，我们的主题就是在恩典中成长。第二年，也就是2019年，是在恩言中成长，就是上帝的话语在恩言中成长。那第三年，2020年啊，如果我们还都在的话，耶稣还没有来的话，我们的主题就是在恩赐中成长。哎，有人就问我，有个弟兄就看了一座，他就问我，哎，为什么不是先在恩赐中成长，而是先要在恩典中成长，还要在恩言中成长？我说，你如果一开始就是在恩赐中成长，我告诉你很危险的。一开始我们就强调恩赐的话是会很危险，因为恩赐是一把刀啊，恩赐就是一把刀啊，恩赐常常让我们看到我自己多么好，别人多么不好。 所以恩赐强的人很多时候不太容易跟别人同工啊。恩赐强的人，我们哥林多的教会当时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哥林多的教会因为他们恩赐很强，说明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 接纳，所以你知道在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希望教会可以什么，我们希望看到教会可以发展，我们希望看到教会可以有好的工作兴起来，有好的同工带领人兴起来。但是你也发现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工作起来有果效的时候，这些带领的人跟同工很多时候他不太能够跟别人去合作。他很多时候如果他不是在恩典中好好经过成长的话，如果他的整个的侍奉的根基不是依靠着上帝的恩典，哎，你说 Jonathan 你凭什么这么讲，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讲？我告诉你，因为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经过这样而且还在经历。我老实说， 我也承认我是一个很有缺点的人，我告诉你，真是这样。你跟我相处久了你就知道我是有很多缺点的一个人，跟我同工不太容易的。我太太跟我同工就很辛苦，两个人都很辛苦啊，不要说我们的团队20个人到30个人的话，你试试看呢。哎，因为什么？有个性啊，有个性啊。因为你觉得你看得比别人，你懂我意思吗？那别人都是有问题的，别人都是有问题的啊。这样的人怎么还可以在教会？你们是不是常常这么想？哎，这样的人还怎么还在我们小组啊？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因为什么？恩典跟恩赐之间的关系是先有什么恩典，然后才能够有恩赐，你懂我意思吗？恩赐是基于恩典的，是在恩典中引申出来的。这个词根已经显明了嘛 ？Charis、Charis 到 Charisma 就是这样来的。然后什么？人的恩赐实际上是为了彰显上帝的恩典的。如果你的恩赐只是把人吸引到你面前来，你很危险的。如果你的恩赐只是因为让人家觉得你多好而不是神多好的时候，你很危险的。如果你的恩赐只是让你看到你多能干而不是基督多有能力，那你很危险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我这次有 很感谢神有机会在意大利带领几个聚会，那去过几个保罗服侍的地方。 那我告诉你，如果说到恩赐，没有一个人比保罗更强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我一直以为保罗是一个靠着恩赐来服侍的。再仔细看哥林多前后书，你仔细，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哥林多后书啊？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特别是去了罗马，去了这个西拉库萨啊，去了那波里，那些保罗曾经留下足迹的地方，你就会感受到原来保罗实在是个靠着恩典服侍的人。怎么讲？西拉库萨是保罗要去到罗马最后受审，使徒行传28章出现的，中文叫叙拉古。使徒行传28章12节13节就特别提到了今天的西拉库萨，就是拍那个西西里的那个美丽的传说，那个场景就在那儿。原来2000年前保罗已经去了，保罗最后要去罗马受审，使徒行传28章30节31节，他在自己租的房子里住了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并把主耶稣基督的 教导人，对不对？这使徒行传28章的最后两节。之前他没有去到罗马之前，他先到了西拉库萨。在西拉库萨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传说，说他被绑着在那个市场上，在那个广场上，他是被绑着的。但是罗马人说，你可以讲道，你不是能讲吗？我就让你讲，你不是口才好吗？我就让你口才好。你不是以为你在基督里面有恩赐吗？我就让你讲。但是我告诉你，同时点一个蜡烛在他头上，这个蜡烛的油就一直滴下来，滴在他身上。最后蜡烛烧完了，他全个人全部被那个蜡烛浸着，蜡烛油浸着，是这样在传福音。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是靠着恩典了，这个就要靠恩典了。 我想那个教会要学习靠恩典，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办法，什么？苦难呐，苦难呐。有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还是太幸福了。我们今天能够9点钟赶到教会来聚会，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到本地去看看我们本地的这些弟兄姐妹，特别在农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我们真是怎么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让我们来敬拜主。而当我一个教会太舒服的时候啊，我们不太容易学习靠恩典的。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保罗是一个靠着恩典的一个传道人，他也是靠着恩赐来服侍的，但他的恩赐是基于恩典。在这里面，保罗特别提到哥林多教会有两个方面很重要的恩赐，他说是什么？你们的凡事富足，口才和知识都全备。口才和知识，保罗在这里讲这口才跟知识有特指的，因为什么？哥林多教会就是口才好嘛，因为他们学习辩论嘛，因为在哥林多有很多的希腊的哲学家，有希腊的辩士在哥林多，所以教会就跟他们学习了很多很多这种口才方面的知识。所以在这里面他很有意思的用了两个词，在后来12章提到恩赐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智慧的言语，他讲到有圣灵给你们智慧的言语，他也讲到圣灵给你们什么？给你们知识的言语。言语就是道 Logos， 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 Logos Sophia， 智慧的言语。这就是什么？他说其实这就是他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学来的。你就看到哥林多的教会他是怎么样受世界的影响，受世俗化的影响，不是世俗化，不是今天才有的，2000年前已经有了。保罗是怎么样又说到知识的言语 Logos Gnosis， 知识的言语，知识这个词 Gnosis 是什么？是经历过的，经历过的这个知识，这个知识不是单单头脑里面的知识。如果你的知识是一个经历过的知识，你的道不是一个单单头脑里的道，你是经历过的这个道，那么我告诉你，你的恩赐就是经过上帝恩典之后所产生出来服侍教会的东西了。这就是什么？彼得所说的个人都要什么？要运用各样百般的知识，做好神的好管家。因为这些知识不是头脑里面的了，这是的恩赐不是知识上的了，不是没有经过生命的知识的，而是经过生命经验之后的知识。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恩典是基础，恩赐也非常重要。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在运用恩赐的时候比较容易出问题？我自己反省嘛。为什么？很简单，没有爱啊，或者爱不够啊。所以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我们是在爱中运用这个恩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恩赐就无敌的，这个恩赐是无敌的。但是如果你有才干、能力、知识、智慧，但是你却不是在爱中什么运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爱、你的恩赐就是一把刀，很容易伤到别人。所以你走过一片花，最后不小心把你自己也伤了，就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恩赐它是个两面剑的，两面刃的，对不对？一方面它可以造就教会，同时它可能什么可以伤到弟兄姐妹。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如果说我过去这半年当中反省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怎么样在爱中。所以保罗很有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2章3章全部在他讲恩赐的问题，但是他说我现今要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是什么？爱。他在中心开花，是一个什么 sandwich 的一个结构。我说中心的东西都最最重要，对不对？ 中心的是最宝贵的。他说我要先进去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哦，为什么他在讲恩慈啊？但是突然怎么讲爱了？是因为什么？爱中的恩慈才是无敌的。没有爱就不用谈了，没有爱你就不用，你没有爱的话你只会看到别人的问题。所以这样想起来，读神学很危险。因为读神学的时候，你比别人的神学知识多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你不用急，我还要十五分钟才讲完，你们先慢慢听啊。我请你们上来的时候就上来，多宝贵的话语，你们现在好好听。你们这些敬拜团的，你以为唱得好啊啊？那曹玄斌在这里还没出生呢，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对不对？在爱中，否则的话，你知道，哎，读辅导的人更危险。为什么？因为一学辅导，你对别人的问题是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你就是不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很多辅导员本身是一把刀，你没有帮到别人，你却伤到别人。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恩赐是一个要在爱中才能运用出来的。所以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感谢神，因为这是恩赐，这些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什么神来的，但是你怎么运用好不好？你们今年也监督我，你们也监督我，我也监督你们，你看我哪些时候是没有用爱来传递恩赐，带出恩赐的。你如果看到，你要让我知道，你要让我悔改。你也是，我们都要，我们同工，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最后一点，保罗不单单是在为了他们的恩赐在感谢神，还为了什么？神上帝对他们的保证，为着上帝对基督徒的生命的保证，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保证而感谢神。保罗在这里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招的，好叫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一同得分。一同得分，我刚刚讲过考诺尼亚团契，跟上帝的儿子一同得分。在这里面说什么？他要保证你们到底。坚固这个词英文把它翻成 conform， 希腊文原来的文不是 conform 的意思，是什么？是保证。什么意思啊？是个商业用语，是一个法律性的商业用语。什么意思啊？哎，你要去做银行，你要去贷款做个大生意，我需要500万人民币，没有人理你，结果哎，你找了个大老板出来说，哎，我替他什么担保。这个就是 conform， 这个就是坚固。所以这个词比较好的翻译是什么？是保证，或者是担保 guarantee。 我要 guarantee 上帝保证你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最后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好，我们可以上来了。我有没有用爱力，又是用爱来邀请你们的？有啊，感谢主啊，哈。所以在这里面，坚固这个词可以把它翻译成坚信，但是更有一个意思是保证，是一个 guarantee。 这个世界上只有上帝可以保证我们的救恩。如果我们在第六节的时候，他实际上这个词已经出现了。在第六节的时候他说，正如我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也就是说，基督说，基督徒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持守坚固了基督的信仰，那么上帝就会在最后大审判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也什么？也坚固你，也保证你终究得救的意思。所以这是两个，一个词的两个面。另外一个词很重要，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说是无可指责，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因为什么？神是信实的啊，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嘛，这个词你知道英文把它翻成 faithfulness， faithful， 神是信实的。这个词 pistos，另外一个叫 pistis， 就是信心。你说信心跟信实是同一个字根呢、啊？什么意思？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看到的是什么？人的信心， 但是背后你看到的是什么？上帝的信实。今天我们有时候比较容易对于信心产生误解，我们很多时候夸张了人的信心，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信实。因为人的信心是基于上帝的信实，如果没有上帝的信实，就不会有人的信心。如果没有上帝他对我们的保证，他对我们的坚固，他对我们的支持，你就不可能产生人的信心。所以上帝的信实跟人的信心是不可以分开的。圣经里面多次这边说，提摩太前书说，后书说，我们纵然失信，但是什么？他却是可信的。我们的信心是不牢固的，但是他对我们的信实是可以值得依靠的。如果我们能够依靠他的信实，那终究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活出信心的生命。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很灰心，有的时候会。那我这两天跟几位我过去的同工有聊天了，其中有一位是也一直在教会的团队当中服事，他都跟我说这段时间非常非常的低沉，他说这半年都非常低沉，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在教会看到他，所以我就特别去问候他，然后我也知道他非常忙非常忙，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李牧师，他就写给我，他说说句实话，他说我的灵命很低，而且他说实际上说是非常的低。那我说你要持守，你要坚固，我就用这节圣经鼓励他。我说他是信实的，你要他必坚固我们到底。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在服事当中，或者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在你周遭的经历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困难。如果你会看环境的话，你会看到很艰难。那另外一位同工就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他说。哎呀，我说你很久没有来教会了，他也是我们本来很亲密的同工，我知道他住得很远，但是他每次服侍教会的时候，他开车要一早一两个小时开来，啊，而且是很辛苦的服侍，很忠心的。我知道他工作也非常非常忙，但这段时间我没有看到他，那我就写问他，我说，哎，怎么没有见到你？我一方面我就觉得很可惜了，因为我觉得他实在是上帝很爱的一个弟兄，但是。又觉得有点怎么样能够鼓励到他，他就跟我说，哎，他说我们教会很 nice， 他说我们教会的人看起来都很 nice， 但是不太亲切，他说，是不是？你们说是不是啊？为什么 ？Why？ 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呀？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是大教会的一个通病，大教会因为人多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有深入的交流，但是你们可以有所突破的。第一个，就是在你自己里面求上帝给你改变。第二个，你可不可以制造一个小的环境，比如说你的小组、你的团契，你把这个小的团契，我就知道你们在通州这个小组就非常好，对不对？我感谢上帝啊，这。非常非常蒙神祝福的，你们每个礼拜一聚会，对不对？很抱歉，我礼拜一休息，所以我就没有来探望你啊。你如果改到礼拜二，我可以来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我就鼓励这个弟兄啊，我说，教会是啊，我们说教会就是你我啊，就是我们呐、啊，我们每一个人聚在这里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嘛，教会就是每一个肢体在一起的生命嘛，对不对？以基督为头，我们是做肢体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着是这个教会很冷，或者是其实我们是什么？要思考的就是我在这个教会能够做什么。我们也都知道啊、美国的一个总统曾经跟他的子弟们说什么？你不要期待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你要想的是你能够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教会也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期待诗班为你做什么，而你要期待的是你为诗班做什么。很不容易的服侍，因为我知道我们中间的每一个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付了很大的代价。好比说，我们都期待我们的儿女们可以去到儿童主日学，对不对？是不是？你一定期望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安心在这里听到儿女们在儿童主日学也能够得到喂养。但是请问，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期待，我们会有儿童主日学吗？他必定要有一些人，他愿意以基督的恩典来服侍你们，服侍我们。如果他只是以恩赐来服侍的话，没有办法的。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呢。所以他必兼顾到我们到底，保证我们到底。不是说我们今天没有困难，乃是说当我们在这些服侍困难当中，我们如何仰望上帝。所以他最终以至于我们最终跟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的。这里面是 koinonia， 一同得分就是领圣餐这个词， communion 这个词什么意思啊？当你跟上帝有 communion 的时候，统领一个身体的时候，你实际上跟你身边的人，跟你的肢体也在统领一个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 anyway， 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话也想跟你们分享。只是 我觉得就说好不好，我们在今后的时间当中，或者是说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每一天，我每一个人都是为着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而去感恩呢，也因着上帝给我们每天来服侍人、服侍他的教会的恩赐而感恩呢，而也为着基督最终保守我们到耶稣再来的那一日可以得到拯救而感恩呢。如果你是心中你是充满感恩的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你带出来的服侍是有爱的，你带出来的服侍是有恩典的，是有能力的，你就不太容易去批评别人，你也不太容易看别人不顺眼，你也不太容易去跟别人产生纷争。愿上帝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